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一直在学习出埃及记的系列。我们上一次已经学习了十诫中的前四诫，那么今天我们会继续学习十诫中的第五诫。那么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把时间交在神的手中。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呼召你的儿女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的心中。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直在学习出埃及记的内容，我们已经来到了十诫的部分。我们在上几次的过程当中，学习当中，已经和大家一起学习了前四诫的内容。那前四诫的内容，我们已经讲到和神的关系。另外呢，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和弟兄姊妹们讲过，我们学习摩西律法，我们要知道神为什么要赐下摩西律法。所以，神赐下摩西律法的重要的目的，或者是主要的这个意义，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9章第6节。要让属神的子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谓做祭司的国度，就是我们人人都是祭司，属神的人、信耶稣的人都有祭司的职分，要把不信主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把神让他们认识，这是我们做祭司的职责。另外，成为圣洁的国民，就是让属神的人都远离罪恶，分别为圣，过圣洁的生活。这是神赐下摩西律法的最主要的目的。另外呢，我们在学习律法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神通过摩西颁布的这些律法，让我们对神的属性更加的了解，包括神公义、慈爱、怜悯、神圣洁，所有的这些属性都能够通过神所颁布的摩西律法能够反映出来。我们在理解过程当中，让我们对神的属性越来越清楚的认知，也坚固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讲到十诫的时候，我们说十诫一共是十条内容，虽然分法不一样，但基本的内容都是一致的。它分成两部分，前四条和后六条。我盼望弟兄姊妹们都能把十诫记下来，让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把十诫的内容背出来。前四诫我们讲到和神相关的，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要敬拜唯一的独一真神。那第二诫是不可制作或敬拜任何的偶像。第三诫是不可妄称神的名。第四诫要守安息日，这是前四诫的内容。那后六诫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不可贪恋邻舍的妻子或者是财产。这是后六诫的内容，前四诫和后六诫放在一起是十诫。那希望大家都能够背下来。我们讲把诫命可以分成两部分，前四诫我们叫做和人和神的关系，如何爱神，如何敬拜神。那后六诫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过圣洁的生活，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这是后六诫的内容。那十诫我们讲的是总的原则，所有的神的律法的总原则包括在十诫里边。那根据十诫发展出来的一些细则，可以也是同样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根据前四条诫命发展出来的一些细则，我们叫做律例，也是如何敬拜神的部分，如何爱神的部分。那根据后六条诫命发展出来的详细的细则，叫做典章的部分，就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过圣洁生活的部分。这是整体的一个摩西律法的几个结构。我们上次在我讲挪亚和约拿故事之前，我们学习到第四诫，就是如何守安息日。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那六日可以做一切的工，第七日要安息。无论是自己或者是自己家的子女，甚至仆婢，包括在那寄居的人，包括所有的牲畜，第七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一定要安息。那安息日做什么呢？他们要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来学习神的话语，和神有亲近的关系，这是他们安息日要做的事情。这是守安息日的诫命。 另外我们也讲到安息日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当然旧约中是神的恩典让你在劳碌之后有一天要休息，这一天是你和神啊有亲密关系的时候，敬拜神的时候。那么我们也看到真正的安息日的含义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因为在旧约当中的安息日是临时的或者是暂时的，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带来的安息才是真的安息。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就进入了神真的安息，守安息日那已经变成了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神，不是在守安息日的条例，而是敬拜神。所以当我们信耶稣以后，就已经进入了耶稣基督所赐的真的安息，这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安息日的含义。那么今天我们会开始后六诫的内容，我们今天要看第一后六诫中的第一个，或者是从总体的来讲是第五条诫命，叫孝敬父母。那经文是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二节，那后面也有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二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诫命很简单，我在讲具体内容之前，我想和大家再分享一个我很多很多年以前读的一个小故事，可能很多人都读过这个类似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讲的就是讲到一家三代人生活在一起，有一个很老的一个老父亲，那有自己的儿子和儿媳，然后呢还有一个五岁的孙子。当这个爷爷或者这个老人年龄很长的时候，他因为身体的原因，那身体状况有很多的这个衰败的情况，当时他在一起在生活的时候就带了很多的不便，那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甚至后来连拿碗都不是很稳定，手会颤抖，那有的时候碗就会掉在地上摔碎了，把东西也撒得到处都是。那作为儿子和他的儿媳看到这情况就非常生气，开始的时候是很严厉的责备了父亲为什么拿得不稳。那再发生几次以后，他们忍无可忍，最后的儿子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找了一块木头做了一个木头碗要给父亲用，这样子就不用摔碎了。但是这个在当时的情况下对父亲是一种很大的一种这个或者叫羞辱，或者是非常的不尊重。当他把这个木头做成碗以后，旁边的五岁的儿子在旁边看着，然后呢他把剩下的木头，当他妈妈要把剩下的木头要收走扔掉的时候，这个五岁的儿子就说把这些木头给我吧，我要收起来。然后他母亲问他，你要这个木头做什么？这儿子就说，我要用剩下的木头做两个碗，等你们老的时候给你们用。这个五岁儿子的一句话让这对年轻的夫妇认识到自己的问题，那么从此他们关系得到了改善。通过这一个小故事，我们看到我们孝敬父母这条诫命对我们后代的影响，让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能够遵守神的诫命。当然这个故事是很多人都能够以前就学过这个故事，那我们今天要从神的吩咐的角度来看如何孝敬父母。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可以有很多关系，包括我们的夫妻关系，包括父子关系、母女关系，甚至是亲属关系，还有同事的上下级关系。那么这么多的关系当中，神为什么把孝敬父母放在诫命中？因为这十条诫命是个总纲总原则，那为什么不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或者说你要按照神的教导，按照神圣经的教导来教养自己的儿女，或者说怎么样处理雇员和雇主的关系，这很多的关系，但神却把孝敬父母这一条放在了十条诫命当中。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想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我想神在设定这个诫命的时候一定要有普遍适用性。如果你说把妻子要顺服丈夫放在诫命里边，那一些单身的弟兄姊妹可能就没办法来遵守，也就不适用。如果你单说要按照圣经教导自己这个子女培养敬虔的后代，那有很多弟兄姊妹没有子女的也就不适用了。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父母， 所以这个有普遍的适用性在里边。任何人都有父母，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可能一些儿童小的时候因为各种原因失去了父母，他还有养父母啊、继父母啊，或者有其他来培养他人。那么这种关系是普遍适用的，所以神是很公平的，神不会设定一条诫命让你无法去遵守的。另外，神也通过让我们体验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能更多的理解天父和子女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关系的一种类比，让我们通过在世界上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来体会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神有他的美意在里边。所以在新约当中，神也通过保罗再次把这个诫命用不同的方式再来说一遍。所以孝敬父母不仅在旧约当中，在新约当中，保罗也提到，在提摩太前书5章4节和第8节都讲到，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的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到第8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人更是如此。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中就教导所有的信徒，当时有一些家里失去这个丈夫的一些寡妇，那么自己家里有子女的就要先学着孝敬他们。如果连自己的亲人或自己的长辈都无法孝敬的话，那连不信主人都不如。所以说这个对要求对普遍人的要求都是很高的，一定要先孝敬父母，或者是长辈，或者是这个祖父母，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在新约中也有同样的教导。在十诫当中，孝敬父母，因为我们讲十诫是总原则，它没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只是提了一个总纲。那么孝敬父母在后边的诫命当中还会有更多的内容，如果你不孝敬父母会怎么样？在十诫中没有提到，但是在摩西后边讲到的律法当中，或者神通过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的详细的典章里边就有，如果你不孝敬父母会是怎么样，可以告诉大家后果很严重。我们看一下后果，出埃及记21章15和17节讲到，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如果打骂父母的，不尊重父母的，后果严重不严重？要治死。在申命记，摩西向以色列人重申神的律法的时候，还有了更详细的规定。他讲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在申命记21章18到20节这样说，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个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的会众都要听见害怕。这个后果是不是很严重？在上面的两节经文中说打骂父母的要被治死，这一节讲到如果家里边有一个顽梗悖逆的儿子，做父母的怎么办？你看到神在这里边既有公义也有恩典在里边。所谓的公义就是说，你做父母的如果有这样的顽梗悖逆的儿子，你首先要管教，管教以后他继续的顽梗悖逆，不听从父母的话怎么办？父母要亲自把这个儿子带到城门口，城门口就公开的地方，公众的场所，在那里把以色列的当地的长老要请来，在长老面前，在公众面前，要让众人用石头把这个儿子打死。听起来是不是很残忍？当然我们要想到摩西律法是神和以色列人订立的盟约，叫有条件的律法，有条件的约，当以色列人遵守的时候受祝福，悖逆的时候要受咒诅或者惩罚。 这里边就讲到，如果以色列人违背了神的吩咐，违背了神的诫命的时候，就要受到惩罚。而且在这种场合下，要把自己的儿子，顽梗悖逆的儿子，经过屡教不改的儿子，要在城门口面前，公众面前把他公开的打死，也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就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是违背神律法的一个后果，让所有人都能够警醒，不要犯类似的错误。我们知道做好事，叫做一个人这个学好不容易，学坏很容易。所以当在以色列会众当中，如果有罪出现的时候，不处理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扩散，影响到其他人。就像信中讲到，罪就像酵母一样，当你发面的时候，有一点点酵母在里边，一整团就会很快发起来。罪也是一样，如果有罪不处理，那么在以色列会众当中就很快的就会扩散开，影响整体的以色列的会众的圣洁的要求。所以神才这样的非常的严厉，要把罪从一开始就要清除掉。但是我们也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和神定了盟约的。那么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有这样的情况，要不要把儿子打死啊？当然也不可能，因为现在律法也不可能让你去随便的杀人。但是我们要看到，当时神设立律法的时候非常严厉的。但是呢，我们今天在我们今天当中，如果有这种情况怎么办？如果违背了神的诫命，没有遵循神的诫命吩咐，没有孝敬父母，怎么办？什么样的处罚？有没有后果？当然，我可以告诉你，不会被打死。但是会有什么后果呢？一定会有后果。但是我在这里边讲的，大家的关注点，不要放在我违背了神的律法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上。如果你关注这个点，说明要么你违背了神的律法，要么你想违背神的律法。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做的是什么？赶紧认罪悔改，怎么样去考虑遵守神的律法，怎么样得神的祝福，这才是你要思考的问题。而不是要在一直想，如果我违背了怎么办，违背了会受什么惩罚，违背了要认罪悔改，要去学着怎么样去遵守神的律法，得神的祝福，而不是在想到怎么样受什么样的来惩罚。所以这是你要想的，如何来遵守神的律法，如何去得神的祝福。这是我们想到这个当时在律法当中对神神对以色列人的吩咐，违背神的律法是很有很严重的后果。那么当我们知道违背神的律法后果这么严重，怎么办？做儿女的是不是凡事都要听从父母的，不能有任何的违背或者是悖逆？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理解神的话语不能单从一节经文来讲，要从整本圣经的角度来理解。那么孝敬父母，听从父母，在新约中有更多的这个论述。保罗在以弗所书6:1-3这样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在应许的诫命。所以保罗在这里边讲，在主里听从父母，就是说在圣经的教导里边，在耶稣基督里边听从父母。我们都知道父母也是有罪的人，父母也不是全能的，父母也会犯很多的错误。那父母有时候一些想法那和圣经教导相违背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办？你就没有必要去完全按照父母的要求去做，因为他和圣经的教导是相违背的。那如果有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也没有这个解决办法。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祷告求神来帮助你，既能够不听从这种违背圣经教导的吩咐，又能够有智慧的处理和父母的关系，不要引发更多的矛盾和冲突。这是要向神祷告的，求神的圣灵帮助你，赐给你智慧，知道如何能够处理这种情况。但是总的原则就是在主里听从父母，孝敬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另外耶稣基督在新约当中教导门徒的时候也这样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当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很多问题就容易解决。但是如果你把神的位置摆得靠后的话，就会产生很多很多额外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要想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时候，最好的选择就是把神放在第一位，让我们爱神超过爱一切。当你和神有了良好关系的时候，你和其他的父母的关系，其他所有的关系就都会逐渐逐渐的理顺。所以我们首先要建立和神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关系。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中讲到，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么应许是什么？当然这里边已经经文本身已经讲得很清楚，至少有两条应许，一个使你得福，一个在世长寿。那么如何来理解使你得福和在世长寿呢？首先使你得福，我们经常说愿神祝福你，信耶稣的就得到很多的祝福，我们经常说得福得福祝福祝福。那祝福和得福，如果你单听这个两字好像有些比较的泛泛，那祝福这两字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你具体会得到什么样的祝福？其实是有的。在申命记28章1到2节，或者整个这个1到14节那部分，就列举了非常多详细的祝福，从神来的祝福。让我们看一下，这个不仅仅是你孝敬父母得的祝福，所有遵守神诫命的都会得到神的祝福。那么祝福有哪些呢？我们看一下经文是怎么说的。申命记28章1到2节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福会追随着你，临到你身上。这是神要给你的祝福，但是前提是你要遵守神的诫命，按照神的要求去做，这些福就会临到你。那我们看看都有哪些福。3节到6节，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蒙福。无论你住在城里，还住在农村，还是这个在城里生活，还是在农村生活，都会被神祝福。这个不论哪里的，没有空间的限制。然后4节，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家里所有的人口牲畜都受祝福。这也非常具体的，生活当中离不开的这些牲畜都必蒙福。然后5条，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或者薄面盆也都必蒙祝福。筐子用什么？用来做什么？用来收割收获，收获各种的水果蔬菜或者是其他的作物，满满的。然后呢，薄面盆是你吃的，在屋里所做的一切的食物都受祝福。然后6条，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出入平安。无论你到哪里去，神与你同在，都受祝福。然后7条，仇敌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要从7条路逃跑。敌人来攻击你的时候，神会保护你，让他们落荒而逃。从一条路一大军一队来，结果他们被打得四散奔逃，这是从战争上来保护你。然后8条，在你的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你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仓叫仓满，有盈余，仓库里边都装不下的东西，就说你年年有余，这也是神给你的祝福。9条，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守他的道，他必照着你向你所起的事立你做自己的圣民，做属神的人。这个就是我们讲到摩西律法的总的原则里也讲到，让我们被神选为他自己的子民，成为神国度里边的子民，成为神家里的人，这当然是超乎万民之上的。所以第10节也讲到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 都要惧怕你，所有的人见到属神的人都要惧怕战惊，因为他们有神与他们同在。所以这是也是祝福。第十一条讲到十一节，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这已经有点重复，就是讲到所有的都富富有余。然后第十二节讲，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都祝福你，叫诸事顺通畅通顺。而且神按时降雨，当你需要雨的时候就降下雨，没有洪灾，没有涝灾。你需要种地的时候就给你降雨，植物要生长的时候神就按时降雨。这是更大的祝福，让你在种植所有的东西都不缺水，都能够有丰收。然后第十三和十四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你的位分在全世界中的位分都是最高的，在众族民族之上。所以你看到神的祝福是有具体内容的，但是前提是你要遵守神的诫命，按照神的吩咐去做，才能够得到神的这些祝福。因为神向以色列立约的时候就讲了，你遵守这些所有的祝福都会临到你，但是你违背的话，当然就要有后果，要有咒诅，要有惩罚。所以当我们以后再讲神祝福你的时候，你要想到所有的这些祝福都可能会临到你，但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遵守神的律法，遵守神的吩咐。这是第一个应许，让你得福，很多的祝福。那第二个应许呢，叫在世长寿。在世长寿从字面意思上理解呢，很简单，你可以活得长一点，年龄可以长一点。其实这个单纯从字面上解释也能讲得通。为什么？我们知道当你孝敬父母的时候，你和父母的关系就非常的融洽或者是和睦。当你和父母关系和睦的时候，你和其他家人的关系和其他社会的关系都会改善，你的性情就会愉悦。所以在箴言有一句话讲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骨枯干。当你心情愉快的时候，你当然你就是身体会抵抗力、免疫力，所有的都是好的，所以你就百病不侵，一定会长寿。如果相反的话，如果和父母的关系有很多问题的话，你和其他家人的关系也会产生很多问题，和社会上的关系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当你活在这种矛盾、冲突和抑郁当中的时候，你的身体不会好的，所以你的寿命相应也就会缩短。所以这个从字面上来讲也是讲得通的，也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我们看旧约的时候，仅仅从旧约摩西十诫的内容来看的时候呢，也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关于在世长寿。我们看出埃及二十章十二节，他讲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为什么有另外一种解释呢？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你会观察到孝敬父母的人也不一定就长寿啊。我们可能有一句俗话大家都知道，叫好人不长寿，叫坏人活千年。在你生活当中可能看到，哇，这个人这么好的人怎么的这个年纪轻轻的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呢？我们典型的这个例子，以前也有人讲到说，耶稣基督是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孝敬父母的典范，那他只活了33岁啊。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看到非常好的人也孝敬父母的人也没有长寿啊。所以呢，我们就要看一看它原文可能有另外一种解释。生命记四章四十节是讲到了把在世长寿得祝福和遵守所有的律法连在一起。生命记四章四十节说的是这样的，我今日讲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子孙可以得福，这是一样的。然后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另外这种一样的描述或者一样的应许 在整个的申命记中一共出现了七次重复，在5章16节、5章33节、6章2节、11章9节、22章7节、32章47节，所有的这些经文都是一模一样的描述，就是当你遵守神诫命的时候，让你在神所赐你的地上日子得以长久。所以当我在查阅这个资料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另外一种解释也可以来讲得通，就是说当以色列人遵守神吩咐各种律法的时候，他们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就是迦南地，神应许他们的迦南地，在神所赐给他们的迦南地的日子可以长久，可以他们在那个地上生活的长久，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以色列人，如果你遵守神的律法，包括孝敬父母这个诫命，你在神所赐给你的迦南美地上，你就可以长长久久在那里生活。如果你违背了，那可能就要被从迦南地赶出。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当以色列人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他们敬拜独一真神的时候，他们在迦南地住的就很繁荣很安定，神派各种各方面的这个力量来保护他们。但是当他们悖逆神的时候，拜偶像的时候，极端堕落的时候，神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惩罚他们，最终他们被赶出了迦南地，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吩咐。那我们后来以色列分为南国和北国，南国和北国都被迦南人所灭，被赶出了迦南地，被掳到外邦四处漂流，这是他们在地上在世长寿的日子已经被取消了，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吩咐，没有按照神的律法来守约，他们背约被惩罚。所以从这段来讲，我们也可以看到，让以色列人如果遵守神的诫命，孝敬父母，他们在神所赐他们的迦南地就可以活得长久，可以有更长的日子。但是保罗在新约当中也讲到了一句话，就是保罗讲的这句话也可以就是讲到这个在世长寿的以弗所书1章3节的时候也讲到在世长寿。那保罗做了一点新的解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你孝敬父母在地上不仅得福，也是在世长寿，也能讲到保罗给他了一些新的一个解释，这是旧约和新约有一点点的这个扩展。好，那我们看下面最后一段。我们知道神赐下孝敬父母放在诫命里边，孝敬父母这条诫命可以说是超越时空的，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的诫命。有一些诫命我们讲了，像我们以前讲的那个守安息日，它有历史的背景和文化的限制。当新约当中我们不按照像以色列人在礼拜六去守安息日，我们信耶稣基督守真相安息日有了很多调整，但是孝敬父母这条诫命它不受文化背景历史背景的限制，今天仍然适用。所以我们知道神吩咐我们要孝敬父母，可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人在这条上要面临很多的挣扎和挑战。东方的文化可能稍稍好一些，因为在亚洲的文化当中从小就会有这种孝敬父母的一些教导，或者是文化当中有这个要素在里边，可能西方和东方还有一些区别。但无论如何，我们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都存在着很多的挑战。你回想一下自己也好，或是你认识的朋友或亲人当中也好，他们在和父母的关系当中是不是存在很多的挑战。那么我们如何来遵守这条诫命，如何来孝敬父母？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也是只是给几条参考意见让大家来看一下。第一点，在耶稣基督里修复关系。有很多时候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已经非常的僵化，甚至是好多年都已经失去了这种关联，或者是没有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谈孝敬父母，连和父母最基本的关系都切断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再遵守这条诫命了。所以要想去遵守这条诫命，第一条要做的就是要修复 和父母的关系，容不容易？很难的，很难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靠着自己做不到的，靠自己没有办法去修复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但是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就可以做到。当你有难处的时候，你只能向神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求圣灵做帮助的工作。我以前在疫情之前，我会经常的回到国内，暑期的时候每年一般都会有一个月时间在国内。那我有一次在回去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刚刚信主的弟兄，他讲了他自己的一个故事。他在信主之前和父亲的关系是非常的僵化，已经有好多年都没回父母的家，甚至连电话都没打过。当他信主以后，明白了圣经的教导，他就内心有感动，我要和父母去和解，要修复和父母的关系。所以他在一年春节之前，他就想回到父母的家中去修复关系。当他走到楼下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恐惧就又回来了，在那个楼下徘徊了好多圈，就是不敢上楼去见父母。但是呢，最终圣灵的感动战胜了他内心的恐惧，勇敢地上了楼。当他敲开房门那一瞬间，看见他父亲那张高兴的脸的时候，一切矛盾都没有了，都化解了。所以当你面对这种关系的时候，靠着圣灵的帮助，你如果愿意顺服，愿意去迈出勇敢的第一步，很多时候神就做工，把所有的矛盾就都化解了。但是你需要祷告，需要寻求圣灵的帮助，让你能够勇敢地迈出那一步，来缓和和化解以前的矛盾。这是要修复关系之后，你才能够谈到如何去孝敬父母。如果关系不修复的话，根本就没有下一步了。所以这是第一点，要修复，在耶稣基督里修复关系。第二点，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我们很多时候面对父母的时候，无论是因为年龄原因、身体原因，或者是一些个人的一些个性或者习惯的原因，年长的父母总是会反复的、重复的讲述自己的过去，自己对，就是配偶对自己的亏欠，子女对子女的抱怨，反反复复一遍一遍的讲这些事情。这时候你怎么办？所以你就按照这个圣经的教导，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你要结出圣灵中讲到的忍耐，叫 patience 的这个果子。如果你这个果子结不出来，神就不会把这个功课挪走。所以你要反反复复的来提高你的 patience 的，要耐心，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就不要动怒。听，多听，少说，不要动怒。这是秘诀，但是容不容易也不容易。如果这个圣灵的果子结不出来，那你就要一直在那里挣扎，一直挣扎，都不好受。所以你要靠着圣灵的帮助，结出这个耐心的果子，有 patience， 要多听，少说，不要生气。这是第二个建议。第三，靠着主以饶恕化解积怨。有很多家庭，父母也许在他儿童成长或是幼年成长过程，因为父母有这个酗酒的问题，有毒品的问题，暴力的问题，或者是有很多很多其他的问题，对子女造成非常深的伤害。那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弟兄姊妹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巨大的，要更需要更多的祷告来处理矛盾。因为我们和父母的关系是没办法割断的，你的基因就是从父母那里来的。虽然我们也看到有的时候 会在报纸上看到断绝和父亲的关系，断绝和母亲的关系，断绝和家庭的关系，那只是形式上的而已。你这种亲情，这种血缘的关系是无法割断的，你无法离开的，所以只能去改善，去解决。所以要在靠着主，要饶恕。如果你做不到，那就只能祷告。 因为靠着人，靠着我们软弱的肉体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尤其是受到伤害的子女，在这方面他面临的挣扎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其他的弟兄姊妹也要更多的靠祷告来支持。只有借着神的力量才能够有饶恕。就像在主导文中讲的，我们要饶恕别人，天父也能饶恕我们。因为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已经饶恕了我们，用他自己的宝血把我们从罪中救赎出来，何况我们自己的父母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那就需要更多的祷告，靠神的帮助能够对父母过去对你造成的伤害有饶恕。我们以前也见过很多这种例子或者是见证，在圣灵的帮助下和伤害过自己的父母这种关系被恢复，这只有神能做得到。最后一条，理解对方的需要，按需供应。年长的人，包括我们做中年的甚至年轻一点的父母，对自己的年龄更长一点父母，甚至祖父母，他们有各种各方面的需要，无论是身体上的倾诉的需要、陪伴的需要，还有食物的需要，可能还有很多特殊的需要。作为子女的，怎么样去理解他们的需要，按照他们的需要去满足。往往很多时候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提供，并不符合父母的需要，这样不单不解决问题，反倒是造成了更多的矛盾。我也是一样，我有的时候很多我看这个东西挺好就买一个，看这个东西挺好也买一个，其实它不是父母所需要的，不解决他们的任何问题。所以作为子女的，你怎么样去理解父母的需要，按照他们的需要去满足，这样才是孝敬父母，而不是完全你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某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更多的花时间去了解做父母的他们究竟需要什么，他们需要更多时间的陪伴，他们需要倾听，他们需要什么样的食物，他们需要什么样在生活当中哪些不便，需要特殊的一些产品，那你要去了解，你要去按照他们的需要来提供，这样才是真正的孝敬父母。有的父母可能需要一些惊喜，有的父母可能需要他们的同意，有的父母可能需要一些特别的东西、特别的品牌，每个父母都不一样。所以每个弟兄姊妹，你要去仔仔细细了解你的父母或者祖父母或者其他长辈的需要，按照他们的需要来供应，这样才能够让长辈满意。不要是把自己的意志加在别人的身上，这样子就事与愿违，达不到孝敬的这个果效。还有很多很多圣经的教导，那么我们以后可以交流，大家有什么心得我们也可以在其他的机会可以交流，但是按照这几条去做，让我们能够改善和父母的关系，遵守神的诫命，也让我们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的各种各样的祝福，这是神所喜悦的。最后送两节经文给弟兄姊妹们，第一个是诗篇46篇第一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当我们有问题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只有从神支取力量，才能让我们做到我们做不到的事情。而且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一天24小时，1周7天，神时刻都在那里。所以我们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就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祷告。第二节，腓立比书4章13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自己的肉体的软弱，被罪的污染，很多时候我们都做不到。就像保罗讲的，我知道是善不去做，不该做的恶反倒去做，这就是我们肉体的软弱。怎么办？我们只有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靠着圣灵，靠着神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做。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天父，我们感谢你，你通过摩西赐下十诫，赐下律法，我们也知道你让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因为你赐给我们能力，你赐给我们智慧，也让我们更真正的知道，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呼求，向你来祷告，你必定加给我们力量，也求你赐福我们，让我们真是在生活当中时时刻刻的依靠你， 我们求主祝福啊，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真正的能够遵守神所赐的所有的诫命，特别是孝敬父母的这条诫命，让我们在世上能够得到神你所赐给所应许的所有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